眼泪啊，惭哭了。
义律阁下，这话您说了不止一次了，我没敢多问。您的意思是，怎么能找得回来？
我说话，我要请示英国政府女王陛下，我要让我们的陛下采取迅速的措施，马上出兵，要征服这个古老的大国。到了那时候，不怕他不包赔我们的损失。不仅如此，今后他还要保障我们的安全。我要叫鸦片变成合法化，你懂吗？
阁下，这是您的一厢情愿，还是女王陛下有这种意思？
尊敬的义律先生，要说你从远的地方运来了鸦片，从中国人的腰包里榨取更多的银元，那你比我高明得多。如果谈到政治，那你就是个蠢货。你不明白，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对我们是多么有富有吸引力。我们的政府挖空心思，绞尽了多少的脑汁。你要清楚，这个国家幅员辽阔，物产丰富，有取之不尽的矿藏，有取不完的金银财宝。可是在以往数年之中，他们这个国家自给自足，闭关自守，不需要买我们的任何东西，而他们的东西我们是非买不可。每一年我们要从海上运来大量的黄金银元，你懂吗？这是一种亏本的买卖。后来聪明的英国人这才用鸦片弥补了这个逆差，使我们扭亏为盈，多多少少获得了点利润。不过边地先生，这毕竟是偷偷摸摸的行为，对你们这些发财脑袋的洋商很可能得到满足，而对我们英国政府，对我们女王陛下早就不耐烦了，早就忍受不了了。现在借着午门硝烟事件，我马上要报告外交大臣巴伯尊，报告维多利亚女王。你要知道我会采取多么强硬的措辞，我要呼吁，要求皇家海军悬耀武力，应当借口征服这个古老的中国。到了那时候，一切就随我们的意了，用什么我们就有什么，你明白？
上帝，但愿如此。义律怎么说怎么办？说完了之后，马上转身进了船舱里头，提起笔来，给英国外交部写了第九次紧急呼吁的报告。咱这么说，这报告一份挨着一份，就派人送到伦敦。英国外交大臣叫巴莫尊，这个家伙是老牌的侵略者，在侵略基内亚、镇压印度，都有他一份功劳。他完全同意义律的建议，主张用武力征服中国。义律的报告一上来，巴莫尊暴跳如雷，马上到议会发表演说，攻击大清帝国。另外他见着维多利亚女王，就把义律的报告呈上去。为了这件事情，英国议会是反复讨论，每次会议都由维多利亚女王亲自主持。当然了，议员不一样，有的主张 批准义律的建议，马上出兵。但也有的主张认为这是不义之战。由于满清政府萧雅片，我们就出兵打人家，与李交代不下去。但是最后的表决结果还是侵略者占了上风，主张正义的人没有得到便宜。最后维多利亚女王这才传旨批准，马上任命驻印度水师提督叫乔治身为海陆军总司令，命令副提督伯麦身为副司令统帅水军，拨给重型兵舰16只，大型兵船28艘，小船165只，选精兵6000名，带着巨型大炮540门，张牙舞爪，是浩浩荡荡开赴广州。这水师提督乔治也是个老牌的侵略者，这个家伙阴险毒辣又非常狡猾，在侵略基内亚和印度他全参加了，他两手沾满世界人们的鲜血。这一次英国女王让他出兵，他觉得挺得意，暗表个决心，不获全胜绝不收兵。到了1840年5月11这一天，他们的舰队就离着广州不远了，乔治马上传令停止前进，命令各舰的舰长那些指挥官到他的旗舰上开紧急会议。一霎之时上百名军官全都到了旗舰，乔治一看人到齐了，把衣领拽一拽站起身来，各位尊敬的先生们，我们现在开个紧急会议，前面就是我们的目的地广州，为了要对付大清帝国，对付我们的硬敌林则徐，我们才迫使采用了武力。我要求你们每个人都发表自己的意见，究竟怎样的打法，大家谈一谈吧。哎呦，这些舰长和军官们议论纷纷，其说不一。其中有一个舰长叫休斯拜，这休斯拜是大不列颠号舰的舰长，大不列颠号是一艘主力舰。可这小子摇头晃脑的站起身了，总司令先生阁下，我谈谈鄙人的看法，关于跟大清帝国开战，请您不用过多的考虑。原因是什么？这个国家腐败透顶，不堪一击。我还清楚的记得2年前我们的商船在此路过，我们聪明的水手为了顺利的通过，把鸦片运进去，就在这船帮上画了几个炮眼。先生们你们要听清楚，画了几个炮眼，结果怎么样呢？那些清国的军兵水师见着我们画的炮，吓得是望风而灯，全都吓跑了。哟，这些英国军官一听鼓掌大笑，哈哈哈哈哈哈，有意思，您说下去。这休斯拜一看大伙给他鼓掌更来劲儿了，吐米星子直喷，画的脑袋跟风筝骨一样。因此我建议我们尊敬的总司令先生不用过多的过滤，马上采取果断措施，一鼓作气占据虎门，直奔广州。以我的看法，不出10天广州就是我们的。我这家的演说博得热烈的掌声，但是乔治不像他想的那么简单，把脑袋拨弄拨弄，
中国的孙子说过这么一句话，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这句话是有道理的。我们面前的敌人是林则徐，据我知道林则徐不那么简单。我们万里飘摇来到中国，不能做无准备的打仗。这样办吧，最好先派些人侦察地形，看一看满清政府究竟是怎么准备的，然后再进兵。乔治刚说的热，可这休斯拜不干。报告司令官先生，我愿身为前不正义先锋官，领几支兵舰闯进虎门，如果不能取胜，甘当军令，您枪毙了我。很好，休斯拜舰长，既然你如此勇敢，我不能驳你的美意。好，你马上回军舰去，给你十支兵船，水兵500名，按你说的那样去办。如果你真能占领虎门，我要报告伦敦，给你寄首功一件。怎么样？休斯拜一转身，高高兴兴回到自己的军舰上，马上命令海族马力随我前进。再看他站在船头上，举着望远镜往虎门这边看着，这船这个快呀、啊！他的大不列颠号居中，十只兵船分左右两翼，扯开一个扇子面形，乘风破浪，离着虎门越来越近了。在休斯拜的旁边站着不少军官和参谋，其中有个参谋感觉着可疑，他拿着单筒望远镜看了看，就见海面上静悄悄的，连一只水师船都没有。往虎门岸上一看，一无旗号，二无军兵把守，静的简直叫人可怕。舰长先生，我提议我马上停止前进。为什么？
我认为有些反常的现象，就说大清帝国再无能，这也不能不派巡船。你看，连一只船都没有，一个当兵的都没有，这是不是事先不好的圈套？我们深入重地，那悔之晚矣。
住口！我不准许你胡说八道。对于这个国家，我们的经验是太多了，是最腐败无能的。只要见着我们大英帝国海军的旗号，他们早就跑得没有影了。现在虎门空无一人，就等着我们去接管。你为什么在我这些军官的面前胡言乱语？小心你的脑袋！这参谋一缩脖，面如死灰，不敢说话了。可这休斯拜，他军刀往空中一举，前进！这船开足马力，是照样前进的。虎门就在面前了。还正在这时候，朗勃丁这就听见天崩地裂一声，虎门炮台发出信炮，紧跟着旌旗飘摆呀，埋伏到四面八方的军兵全都竖起刀枪，在海面上出现无数的兵船，桅杆上高挑着广东水师关天培的旗号。再看清国的水师，一个个精神饱满，各拿刀枪，船头上架着火炮，那船那个快跟燕飞一样，从左右两翼是直奔休斯拜的大船。与此同时，虎门炮还是万炮齐鸣啊，喷着火舌，冒着黑烟，咕咚咕咚，啪啪啪啪啪啪啪，
真是硝烟弥漫，火光闪闪，整个把英国的舰队给包围了。休斯拜大吃了一惊，把望远镜都扔了，心说上帝简直太可怕，看来那个参谋说对了，我中了大清帝国的埋伏了。中国人有句话叫36招走为上帝啊，快跑。他马上下令调转船头，但是已经来不及了，桅杆一问炮弹打折，船头船尾全都被炮弹打坏，在大船一摘呢，就见英国的水兵嗷嗷直喊，纷纷跳入海中。休斯拜一看船只是保不住了，赶紧吩咐一声，准备救生艇，准备救生艇。救生的小船靠紧了大船，休斯拜蹦上去，带着十几名亲兵抹头就跑。哪知道他的船刚一掉头，在对面水打船帮船压水浪，飞了3只快船，船头上站定一位老英雄，再看人手中提着明晃晃的鬼头刀。这老英雄啊，当然是中国人了。就见这老头身材高大，威风凛凛，红扑扑的面皮，二目放光，可下飘洒一股银然，掌中这把鬼头刀都出了号了，锃明刷亮，寒光逼人呢。后面跟着这些水勇，一个个身材高大，有的光着膀子穿着裤衩，有的穿着分水服，是各拿刀枪棍棒。为首这老头是谁？前文书咱们说过，在韶关镇捉拿刺客那老头，广东的义士，名叫邝东山。这个书啊，咱还要说明白，在义律给他们英国政府打报告，英国再派来军舰，那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，那就好几个月。在这段时间里，广州也在积极的准备，广州的情况还有点变化。第一呀，林则徐自从虎门销烟之后，就感觉到英国人绝不能善罢甘休，他们呢很可能发动一场战争，所以林则徐呢没有等待啊，积极的做了准备，他请示了道光皇帝，另外动员两广当官的全都募捐募款，又从广州的海关提取了一笔巨款修筑炮台，像现在虎门炮台、大沙角炮台、小沙角炮台、九龙山横挡炮台都重新加固了，原来的那个火器太落后了，一般的大炮都是康熙年间、乾隆年间的东西，这玩意打得又近，威力又不大，所以林则徐呢动员许多的铁匠和明白铸炮这些技术人员日夜赶工，制造了340门8000斤的大炮，这种炮在当时威力是比较大的，射程也比较远，杀伤力较强，各炮台全配备上，光有炮没人不行啊。他就叫水师提督关天培，在原来的水师里面拔六拔，选六选，挑选精壮军兵，能有6000人之多，但这个数目显得小了一些，怎么办呢？还有招募本地的水勇，这水勇啊都是老百姓，不打仗的时候自己该干什么干什么，训练的时候他们参加，国家
发给枪刀器械，不给工钱。这是水勇，也就是民间老百姓的组织，又挑了4000余人，合在一块呢，就说精兵能有10000余人。林则徐这才放心，他亲自赶奔虎门各地，是操练水军，日以继夜不闲着。这是一件事。另外一件事，遵照皇上的旨意，原来的两广总督邓廷桢奉调赶奔福建，就断去了林则徐的左膀右臂。朝廷究竟安的什么心，目的何在，林则徐不清楚，但是千斤重担都压到他身上，他也得挺着腰板架着。原来他是钦差大臣呢，现在皇上传道旨意，撤销了这个官名，改用林则徐为两广总督，因为接受具体的事情，公务繁忙，有时候林则徐日以继夜不带闲着的，忘了吃饭，忘了喝水呀。要说林则徐在近百年史上不愧是第一名民族英雄，这人治国安邦，能文能武，在这么繁忙的时候，林则徐抽空还要进行学习，人生在世不学习不行。林则徐学什么呢？现在集中全力研究各国的国情，特别是英吉利国家的国情，他让翻译买了不少英国的书报，还有澳门出的华文报纸，他不认得外文呢，叫翻译事先都给他翻译过来，然后林则徐利用晚间的时候自己苦苦的攻读。有一天林则徐正在书房里头看报纸，一边看着一边皱眉，有时候乐，有时候以拳击案，把桌子打得啪，把手下几个仆人吓得躲出多远去，连出气儿都不敢大声。林则徐正看着呢，就听外边有人喊：“官军门到！”官军门就是水师提督关天培。林则徐抬起头来，请。